村上春树的《赤沙骑士团长》这套小说可以说是拯救了今天访问来宾发发的失眠症。发发他在一家知名的科技杂志担任记者，自诩文青的他却从来没有读过村上春树，直到今年生日那天他发愿来读这个作家很特别的一个愿望，才开始认识他。半年来已经读了四套书咯。你曾经对没有读过村上春树而感到一点跟不上时代吗？还是你想要接触村上春树却不知道要从哪本开始？也许你就是资深的村上迷，甚至你还读过日本原文，但也想听听看其他读者的真实感受。那你知道喜爱村上春树的书迷的年纪，最多人读过的作品是几岁跟哪本书呢？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你会听到村上春树的几本重要著作，还有他的写作方法。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对村上春树最真情流露毫无保留的真实讨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呢来讨论村上春树著名的意识流写作方法。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比较多是一些散文体的小说，阅读起来比较像是坐火车看风景一样，跟他现在近期的作品有蛮大的差别。那我们提到近期的有刺杀骑士团长，还有他的成名三部曲，在节目里面也揭露文青最爱读的几个作家和作品。我想特别请正在听节目的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想请你透过 Twitter、Facebook、IG、Email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平台，用文字的方式转贴、分享、回复，或者是在你正在收听的这个平台中有一个语音留言的连结，点击并录音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村上春树的哪一本书，或你最不喜欢他哪一本书，为什么。第二件事情，想请你分享这一集节目或者是其他节目的连结给你的朋友们，或是帮我们到 Apple Podcast 来帮这个 Podcast 节目来做一个评分留言，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听听你们的想法。那我们准备开始收听吧。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Reader's Catalog, the podcast t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hrough reading, talking, and sharing stories. Stay tuned to the Reader's Catalog.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a friend in Taiwan. His name is Fafa. Hello, Fafa.
Hi, everyone. I'm Fafa.
Hi, how are you?
OK 啊，最近这个礼拜就住在妈妈家里。
住在妈妈家里 ，OK？ 为什么你不是
平常我一个人住在新店，然后最近一个礼拜因为就台北的 COVID 疫情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在公司宣布要 work from home 的第一天，我就决定当机立断搬回妈妈家，就是两个人伙食什么的比较方便。所以现在就是在家工作。
Okay.
然后还是会出门啦，采买什么的。
你现在在家工作，你的工作是什么？那你觉得你这样在家工作有什么差别吗？
我跟 Kate 是在工作上面认识的，然后之后就离开跟 Kate 一起的工作，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在媒体工作，然后现在就是杂志社的记者，所以说现在就是采访的部分，平常日常就是采访，然后写稿。对，就是每日产出无数文字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采访当然取消嘛，都变线上，然后但还是
线上是指怎么样的线上？
视讯法。
OK OK 哇，
对，
怎么样的？你觉得若有差吗？亲身采访跟你这样视讯采访有什么优缺点吗？
我觉得面就是当面访当然还是那个互动会比较好，但是其实因为之前在去一年前，其实台湾基本上也大家都预言过，就有一段时间其实也都线上访比较多。对，所以就是对，我就整理了一个书桌的角落，然后旁边放了一件衬衫，然后视讯我就穿起来，没有视讯就把它脱掉。
所以下半身就是随性的状态，
就是穿短裤，我还是穿短裤。对，但基本上大家好像都这样。
所以刚好你自己住的地方算是适合安静工作，然后不会影响到你的。就不会有那个，就不会有那种有人穿着奇怪的衣服走来走去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不会有猫、啊。
有猫吗？没有吗？
没有，妈妈家有猫。
OK， 现在你如果你在妈妈家工作，那视讯就可能要注意猫就对了。
我会把猫，有一只猫会黏着我，然后视讯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丢出去。对，那我桌上有 setting 了一个纸箱，就是一个猫猫收纳盒，就它基本上会很乖的待在里面。那如果 我要视讯前看到它就是没什么动作的话，我就会开始视讯。
但它不会突然跳出来就 对，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然后如果说要开始之前它比较躁动的话，我就会把它丢到门外。
哦天哪，那你这样你工作这样访问，然后你说你要写稿嘛，对不对？
对，
在家里这样会不会有这种写不下去，会有这种状态吗？
一开始真的是蛮不习惯的，就是跟就是你会一直觉得这个环境不太对，
因为太多的干扰啦，
就是你会觉得椅子也不对，然后、哦、好像腰的靠背太浅，对，很多这种很多，但是其实就是不习惯，习惯两天就好了。嗯，
那你现在一个礼拜了嘛，对不对？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如果以后让你们选说你要在家工作几天，然后到办公室几天，这样你觉得会比较好吗？还是你可能会比较倾向还是到公司去？
我其实平常还蛮爱进办公室，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一正常的时候也不见得一定要进办公室。
对
对，但是我其实还蛮爱进，我跟那个就是办公桌，
嗯，
对，比较习惯，然后我也很喜欢跟同事之间那个互动的感觉。
OK， 这还蛮重要，就是要有人跟人之间的
嗯，对，差蛮多的。对，就是你上班上一上觉得很烦，或其实你就是跟同事就打屁两句，就会情就是状况会好很多。但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平常就是采访啊写稿，现在采访一定会变少很多，所以变成说你产出的东西的材料可能会比较不稳定。
对，
对，
公司有因此有一些调整吗？
没有哎，所以你就是你还是必须要产出一定的分量的文章来，但就是看你要怎么找，可能你要看一些外电啊，或者是要想一些跟疫情比较有关系的题目。
因为我在跟很多人，因为我常常就是需要跟外国朋友这样访问，大家好像都还蛮适应那种在家工作的。我是自己是还蛮好奇之后一年后，然后大家的工作会不会有因此而有什么影响。所以很蛮好奇，每次的节目我都会这样问一下大家的，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有做怎么样的调整，所以可能有点变成这个节目的特色。
嗯嗯，
刚好在这时候，好，那我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芳芳，你最近有没有在看什么书，然后或者是你最喜欢的作者，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大学时期基本上就是一个就读物就是一个文青的走向，那。对，所以说毕业之后本来想要考研究所但没有考上，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一直很希望可以。
你要考研究所？
就是，我本来要考研究所啊。
你要考什么的研究所？你本身是社会系嘛，对不对？
对，社会系毕业，那时候就是对文化研究方面的研究所有一点兴趣。
嗯，
对，文化研究就是，okay. 对，会找一些比较当代的题，就是一些次文化研究之类的。
嗯哼，
对对，但总之那时候毕业找工作，其实我就一直觉得很希望可以把阅读写作上面的兴趣跟工作结合，所以说后来才会，后来就是到书店，对，本来想到出版社，但没有出版社要我，所以后来就到书店通路这一块，然后一直到后来变成媒体，然后
通路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地方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后来在媒体，然后确实成为一个每天要写作的人，但是。对，现在就是因为是科技线的关系，所以就是要看很多什么财报啊，然后研究一些高科技，所以就是完全跟当时想象的不一样。但是，对，所以说现在的阅读比较会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你必须要做一些功课，会跟商管或者是对，就是那种趋势类的比较有关系。所以说就是像。以前一样单纯把阅读当成是一个兴趣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离开那个状态很久，然后一直到去年，就是工作上生活上心情不太好，然后会有一些睡眠的问题，我在想说就说睡前要有一些仪式，我就觉得说对，要必须要重新开始做阅读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其实有看一些散文什么的啦，就是小品类的东西，对，比如说那个就是九歌出版社每一年都会出个散文选，我基本上每年都有买，那个就是可以比较 琐碎的看，就是你可以每天看一篇、嗯、然后你可以针对你喜欢的作者，你不一定要从
看，
对对，你不一定要从第一篇看到最后一篇，对，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方式。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有看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要睡觉，就因为我在很多那个它是很多通路在去年的排行榜上面的热畅销书、嗯、对，那我想说在睡前能看一本主题跟睡觉有关的书的话应该蛮好，那也确实是、嗯、对，在睡前就一直在脑子里想着睡觉这件事情就有确实蛮有帮助，但它其实它的内容就是比较以一个比较生物学的角度在看睡觉这件事情，比如说它会告诉你说什么动物的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好像是某种蝙蝠、嗯、对，每天要睡睡眠时间是最长的然后呢或者说每一种动物他们的那个睡觉的模式比较不一样，比如说很多、嗯、很多鸟类哦，像那种候鸟就是要长途飞行就是要迁徙的那种候鸟，他们是可以脑子一半在睡觉、嗯、一半是清醒，就他们在飞的过程中他们可以
就是 autopilot，
对对对，他先睡半边然后再睡半边这样，就类似、哦、对类似就知道很多关于睡眠的冷知识
嗯，说不定我们导航自动导航车子也是这种，其实有引用这种生物的 I don't know 也许吧，
你要、嗯、你现在要谈人工智慧是不是，
没有，
确实某种人工智慧的建构方式像脑部的思考模式，就它跟原本的电脑的那个运作架构一样、
嗯、
就是它为了要模拟人类思考确实有这个东西。
嗯， 嗯，我是因为镜头就是那种在运镜的时候拍摄影片的时候，然后我们不是有那个 Steadicam 吗，那听说那个的由来就是跟鸽子还是鸡一样，他们在走路的时候、
哦、
他们的头不是都可以不要动吗，
对对对，
对，所以我才你刚刚讲那样我就 联想到这样
嗯，防守阵的功能，
对对对
对但是就是看这个为什么要睡觉，其实它跟文学之间的阅读还是差蛮多的，
对，
就是说
它是科普类嘛、
嗯、对对对对对，
嗯
嗯，就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有人
所以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帮你睡觉吗？
可以帮我睡觉，就是它就是一个对捕梦网的概念放在床上，然后你就是打开来看两三页，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困，然后就睡着，
所以还是有帮助。这跟它本身的内容，本身内容好像没有太大的。OK，
对，你就不要自己看到哪，这样就没有办法连贯。对，但是就是。嗯，很多人会说自己的兴趣是阅读，其实我都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阅读都差很多。嗯，对我来说，对 文学的阅读，然后怎么讲
你怎么会就是你、嗯、因为你平常工作关系然后都是阅读一些财管财经或是管理商管，甚至你要阅读很多的电子新闻网络上的文摘那一类的，但是我回到家里你想要沉浸的时候你开始会去找一些不一样的书来读，是这样说吗、
嗯、对、嗯、对，就是说如果要把阅读作为一个兴趣然后没有任何的目的的话，我觉得文学的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就蛮有指标性的一个活动，
所以你就以那个为目标吗？
对，我就决定我要开始来读一些文学，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锁定了村上春树。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村上春树的书，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多人都读过的作家，嗯，
特别我们这一代的。
你说这、嗯、我辈文青吗？
对，
我辈文青，每个人都要读过村上春树的。
对，但是只有你却没有。
嗯，我大学的时候虽然说也读了很多文学类的东西，
嗯，
但是就是没有读过村上春树。那时候比较迷，
就是、不吸引你就对了。你比较迷什么？
哦、以前比较迷什么，比如说张爱玲啊，然后骆以军啊、嗯、就基本上是华文。
OK OK、
嗯、然后、嗯、也有一些翻译啦，我刚想到有一段时间我很迷沙冈，他是一个、对，法国，
谈生活哲学，谈爱情是吗？
对对对、嗯、他有一点他想表他是一个很叛逆的形象。
嗯，
对，他基本上几本比较有名的著作，比如说《日安忧郁》跟《热恋》，其实大家普遍都觉得说他在讲一个，就是 人们觉得常规的幸福，其实不见得是他觉得幸福的生活方式。
嗯，
对，大致上的主题核心就会是，对对，
就是他比较叛逆，
叛逆，对对对，嗯，哎，然后对，所以没有读过村上春树，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任何人，我就会问他说：“你有看过村上春树吗？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本？”
嗯哼。
嗯，然后
所以你倾向先去问别人 ，OK？
对，我逢人就问，然后我甚至就是我去采访，我也会问我的受访者这个问题。对，我可以讲，
真的假
的？对，然后我曾经访到一个就是知名网络书店创办人，可以吗？我问他说：“ okay. 你看过村上春树的书吗？”然后他跟我说：“他从来不看村上春树的书。”
还可以再讲下去吗？为什么？
他在那个访问中分享的比较文学书基本上也少了，但是你也不会说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嘛。
嗯，那这样他的回答有影响说、那我是不是也不要读，会有这种，
对啊，我就没有办法问下一问，就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本。因为村上春树你知道著作等身，所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之后我每一本都看过以后，我就可以问他，问每一个人说你最喜欢哪一本村上春树，就可以就是你知道测验出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的目标。但是基本上、哦、然后很有趣的一点是每一个人讲的最喜欢的那一本都不太一样、
哦、
但基本上对最多人说的还是海边的卡夫卡。
哦，真的吗？
嗯，
我以为会说什么挪威的森林耶。
挪威森林也蛮多的，但我觉得海边的卡夫卡不是这个，没有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就是到地方式的感觉，
就是常一直频率就是常听到就对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村上春树对台湾人来讲蛮有趣的作家啦，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标的。对，每个人都说的不太一样，然后可是每个人多少都看过一两这样，但是我一本都没看过，
所以你就来挑战看看。所以这是你在开始读村上春树开始去问这些问题呢，还是说在你还没读之前你就会开始做这种发问这种问题？
我现在也会问啊，就一边看一边问。
OK， 所以是在你开始读的时候就开始问这个问题、
嗯，对，然后我要开始看第一本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选择，因为村上春树的书在电子书店上面能够找到的正版版本，正版的书其实不是那么多、嗯、所以说我一开始就选了《刺杀骑士团长》，是他在2017年，他是非常近非常新的一个长篇、嗯、对，其实原因就只是因为他在
电子书店
上面找得到正版。
OK，
嗯、
相对而言就是很多的盗版就对了，
很多盗版，很多盗版，尤其是像村上春树这种，怎么讲啊，就是他实在是太流行了，尤其是简中会有很多不同译版本。
其实我觉得译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其实台湾的翻译村上就那一两个嘛，那我们已经习惯，我们看久了网络上的人在传、嗯、其实都会知道赖明珠的翻译译本，也习惯他的那个，所以我们去找盗版可能也会尽量要避开简中，因为已经那个感觉才会比较接近我们社会上所说的村上春树、嗯、
是，但是也 有一派人会觉得说赖明珠他过度诠释村上春树、
哦、
对，觉得说村上春树并没有这样讲话、
哦、
就觉得他对也有这一派啦，但是我是看得蛮习惯赖明珠的版本，但因为我现在接触的都是赖明珠嘛、嗯、觉得大家的评论或者是他在日文市场得到的评价基本上跟看烂明珠译本的感觉差不多了，大量的版，然后对，很讲很多自己的心声的事情，
嗯
嗯，就是跟剧情的演进比起来，当然我知道大家都会说那个晚期的作品跟早期的作品其实差很多，
嗯哼，
对，所以说我先看了《刺杀骑士团长》，它是一个算是大长篇、嗯、然后看完之后我就非常兴奋，然后我就觉得就开始研究村上春树的生平然后对，然后呢就发现说他其实算是一炮而红吧，本来是跟他太太一起开一个爵士唱片行、
嗯、
然后有一天他这个他自己在他的序里面写的，就是他有一天去看一个棒球比赛，然后他就突然觉得说我应该要来写小，然后他说他就去文具店买了稿纸跟钢笔，就是对，就早期的文具不是用打字机这样，然后他就写了他的第一本听风的歌，
听风的歌，然后就是那一本书一炮而红，
那一篇长篇小说 就拿了新人奖，之后就有了1973的弹珠丸。
嗯，
其实他就是他的这本书就是他的第二本，
就是听风的歌的第二本延续的吗？
嗯，他的主角是同一个人，就是我。
嗯，
对，就是他的主角就是第一人称，嗯，来说他遇到的故事。
嗯，
然后 普遍大家都会说听风的歌、1973的弹珠玩具、巡洋冒险记，就是他的前三本长篇小说，叫做就是老鼠三部曲。因为这里面、嗯、这三本小说里面除了我之外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名字叫做老鼠。
那个老鼠是
个是我的朋友。
OK 他
是
人吗？
是我的朋友。他是人，他是人。
OK。
嗯，然后他就是一个对， 有时候存在，有的时候在场，有时候不在场的一个角色，可是他就是影响了我做了很多行动。
嗯，
对的一个人物。其实刺杀骑士团长也是他多年之后重新开始用我的一个作品。
okay.
对，但是我目前看到现在，就我是第一本看刺杀骑士团长，然后回头看老鼠三部曲的第一本听风的歌，然后照顺序1973的弹珠玩具、巡洋冒险记、嗯、就是我是看了他最新的，然后回头从他
前面的那
三本，对，最早的第一本开始往后看。
okay.
对，所以说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他的，就等于他最早跟最近的两本作品之间的差异，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嗯、
我觉得刺杀骑士团长非常流畅，就是很快就看完两大本、嗯、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在读刺杀骑士团长的时候，就是非常感谢我遇到村上春树之后看了他的作品。对，因为那个反正心情焦虑，睡不着就是心情焦虑，然后心情焦虑的时候、嗯、其实你要稳定下来看书，你不可能看进太难的剧、
嗯、
你可能会跟不上、
嗯、
然后你可能会就很容易
因为阅读不顺然后又焦虑起来。
对，你可能就放弃了。但是村上春树不会、
嗯、
他其实对，就是赖明珠的村上春树不会。
嗯，
对对，他非常简单。
okay,
然后他
就是很好读。
嗯，很好读。然后他的角色基本上也很简单、
okay.
我觉得可能五个角色打死
哦，那这样不多耶、欸、出场人不多。
对，真的，对对，真的很少、嗯、基本上蛮奇幻的。嗯，你会这样，你觉得村上春树奇幻吗？
嗯，因为他很多在讲自我，然后要怎么说，不算奇幻的、欸、它算是一种让我感觉很哲学。
他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可是很理所当然的出现。
嗯
嗯，
就是我说不出来那个风格，就是也不是奇幻，但也不那么哲学，就是真的就是他一个很独特的写作方式。对我而言他有他很独特的方式。
嗯，但是你看完你是想到他哪几本这样？
因为 我像你一样，我也很少读他的作品。但是当然如果你今天你来问我说你有没有读过村上春树，我会说有。然后第一本告诉你的就有两个，一个就是海边的卡夫卡，然后再来就是555。对、
嗯、
就是比较长篇的、
嗯、
那像你刚刚说的听风哥，他前面的那些作品我都还没有看过、
嗯、
那比较 近期的甚至今年出的我也都没有读过，所以我是想着刚刚我讲那两套来说的。
那两套
又我觉得还蛮有，又是不一样的内容。对，他就是以一个角色去讲一个青少年。
嗯，对，我没有看过海边的卡夫卡。
你也那五
五
你正在读对不对？
对对对，五五我真的看到大概50%吧。
哦，嗯，还蛮多的啊。
嗯可是因为555它基本上它的剧情是延续老鼠三部曲，它是同一个角色，所以说这、
嗯、
也有点奇怪。它会遇到一些、
嗯、
就是不是比如说这样要爆雷吗？
爆啊，这村上春树已经太多太多太多人了、
哦、
我们可以去聊、
就是、说铁达尼号沉船不是爆雷一样。、哦、
然后杰克死掉不是重点。
对对对，五五五到后面还有杨楠吗？有啊，五五五有杨楠啊，杨楠
好像有
哎、欸，就他会莫名、
啊、难怪，
对，他会进入一个异次元空间、
嗯，
然后遇到一个不是人类的角色，然后跟他有一些互动，
嗯、
然后又理所当然的回到现实、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他有点奇幻。
嗯
对，但是对，讲回来， 第一次看《刺杀骑士团长》非常顺畅，然后也他也有这些奇幻的元素，但他的剧情线是非常清楚，就是从头走到尾、嗯、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所以我第一次认识村上春树是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对，
所以你读完就很有成就感。
对，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觉得那个时候嗯，对，就 算是可以让我平静下来的一个活动、嗯、有很有重心的感觉。
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回去继续找他的作品来看这样吗？
对对对，就是
那个重心是什么？
重心是什么？重心就是说早上遇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就是晚上我要回家追村上春树、嗯、
追剧的概念。
对对，是一个生活重心。然后一方面也是一个、嗯、就真的短期目标嘛，就是今天我看了10%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嗯、
哎，有进度的感觉。然后长放远来看，你又会觉得村上春树他有这么多小说，
嗯，
我就可以就是很用力的看，就我看完这一本我也不怕我没有其他东西，
对，
反正就是对对对，反正我有看不完的村上春树，
不怕断炊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转折来了，我去看听风的歌，那个就差很多，完全可以感就差很多。
比如说你的差很多是指说他早期的写作方式不是你的菜，可以这样推
论？也不会是不是我的菜啦，其实也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挑，我只要看得懂的。
那好，那为什么
我有点阅读障碍，我每次校稿的时候我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我才觉得我有看进去，不然我很容易分心。
你校自己的稿时候吗？
嗯，对啊，就 我不想要看的东西的时候我很难专注、嗯、我甚至要一个字一个字就是真的把它念出来，我才能对嗯，静下心看书。对，但村上春树都基本上都没有这个问题，
嗯，
他很简单。但是听风的歌，我觉得就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剧情，他比较像散文，
嗯，
但他是一个，他当然不是村上春树的自述，他还是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虚构的角色发生的事情，嗯、但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剧情线，
就是坐火车的概念，有一点这样吗？
什么意思？
我意思就是就坐着然后就会叙述一下他看到的风景。
对，
因为我是在一个我没有读他的作品的状态下问你。
嗯，
所以嗯，
对，就可能他说他在酒吧然后吃手上的花生米，然后就讲了好叙述这个吃花生米的动作，他就可以讲很久、
嗯、OK。 因为
蛮啰嗦的啦，
很啰嗦，因为其实他、嗯他在他的算是他的自传散文吧，就是他在写他跑步的那一本书，去讨论他在写他的写作的过程。
嗯，
然后他在开酒吧的那一段啊，就是像你刚刚讲说，他就跑去买稿子。那其实好像是因为他还有看呢，还是有一个影响，就是他很喜欢看棒球。
嗯，
对，然后好像也是因为那个棒球队影响到他，然后他就去想说要来写作。然后他就在每天下班然后再点完账之后，他就开始在他的厨房里面开始写、
嗯、
然后就出了听风的歌、嗯、所以我觉得那一段他在厨房下了班然后写作这件事情应该影响他那本作品蛮大的，就是在酒吧的整个所见所闻吧。
这是一个村上春树很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就像跑步的书、
嗯、
跑步是他会跑，会每天去慢跑，是一个他很广为人知的习惯，然后他是一个很稳定然后很自律的作者，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他很大的特色、
嗯、
所以说他的小说章节都很短，因为他就是每一天写一段、
嗯、
每一天写一段这样、
嗯、
所以说这也变成我在追村上春树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优点。
嗯，
就是你很快就可以看完一个段落，
就是他不会一下子就是跟突然很长然后下一篇很短，他就很有
对对对
规律的在变，
就不会跟，就也他每天写也很适合我每天读啦。
所以他算是一个
OK，
对于自己很规律，但是可能对阅读者而言，他的作品也很规律的可以去看他的作品。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这样。
OK， 有趣。
嗯，在赖明珠的译序里面，就他译者的序里面，他也有写到说，其实村上春树的第一本繁体中文的作品，翻译成繁体中文的作品并不是听风的歌，原因就是因为听风的歌太没有剧情线。就是它太不像一本小说，大家不晓得该，就它不晓得该怎么向市场推广， 道、嗯、所以说他的第一本其实是从那个弹珠玩具那一本开始，然后寻羊冒险记、嗯、再回头把这个系列补齐，我记得是这样。
哦，对、嗯、刚好台湾那时候其实就很多出版市场比较多是翻译书，所以还是考量到市场的状况、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第一本并不是听风的歌、嗯、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地方，然后也印证我说他的第一本真的很不像一本小说，
但是还是看得下去了，就是回头去看是反正就是拿来做一个书迷的一种概念去读完它这样会吗、
嗯、但什么意思，什么书迷的概念，
就是你也说不出它不好的点，
是
就是但就是把它读完、
嗯、有一点耶、欸、没有那么爱
说出实话了吧
对对对，就这几本看完之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刺杀骑士团，没错。
哦，真的哦，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现在看五五五，我接下来应该要去看、嗯、我觉得应该要看 EQ84 会比较、嗯、对，会比较接近
那也是很经典
成熟的风格，
嗯，很经典、
嗯、对对对，所以我对会这样。
你是买电子书吗？
EQ84 没有电子书耶、欸、
好像没有。对啊，
没有。
我自己很纳闷为什么他那么红，然后时报，
你要去问时报
对，时报出版社为什么，
对，
你们的考量是什么，他们也很多电子书啊。
但散文的电子书出蛮多的。
对啊，是可能是日本的版权吧，
应该是一定是版权问题啊。
好，我希望到时候 Q 一下时报出版社
赵正明时报董事长
对啊，那么现在电子书那么夯，嗯，就是他那么书那么多，一定会有一堆人收起的啦。
我相信现在的出版社的立场来看的话，应该绝对是版权问题，就是没有什么。
对啊，一定是。
就如果有版权，
以前可能还会考虑一下，就是、他们可能有些顾虑。
而且电子书真的很适合躺着看，就它没有那种没有翻页那个会被卡到那个问题。
但是你是用阅读器看还是用手机看？
我用阅读器看。
对嘛，还是有这个平台的问题，那个界面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有阅读器啦。
不要这样讲，不一定啊。
有啦，没有，我是说大家都
你会鼓励吗？你会鼓励大家去买？
赞！我跟你讲，买最小的就好，买六就是对大家的最低阶的那个最小的，就是随身。
嗯，
我觉得最重要。嗯，对。
OK， 因为它的确读起来蛮舒服。我们现在是有默默在推推哪一家吗？现在没有，
没有，没有业配，没有。
我们绝对对，绝对不能把利丢杯拉进来。
没有植入，没有植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植入，没有伤害。反正推广阅读，嗯。
躺着看很重要，
但是你这样好睡吗？你不是为了要好好睡觉，
就是你会开始打瞌睡的时候就赶快关灯这样。
OK， 所以你的阅读的状态就是因为它阅读器会有那个背光功能，你不会开吗？
我会开一点点，还是会比较白一点，
台灯也会开一下。
对，台灯会开。
EQ84 就是你下一步要追的长篇、
哦、我很犹豫，我不知道，因为我就会
为什么犹豫，
我很想要从头开始照顺
追剧的概念
对，但是就你就可以感觉到村上春树的成长，对，你不这样讲，感觉到村上春树的历程。
就是像我马修就是我另一半，他也是村上春树迷、嗯、那他几乎把他所有的，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是塞了我挪威的森林的英文版。
真的、哦、我
有访问，我有访问他，然后我们就只有聊到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是跨北 Loki，
真的
我都在国外的时候，
英
文版啦、啊，
你看英文版，
就是可能本身挪威森林我并没有很有兴趣，
是哦，
对，我是回头，即使我后来我有找一下中文版，我还是可能不是我菜啦，可能未来可能五十岁再去看，是不是有一种年轻的那种悸动？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它就是比较新，
是哦，对，那、嗯、马修也很推荐 EQ84。也很推自杀骑士团长。
哦，真的吗？
嗯，他也很推。那这本这么经典，我因为他的书名让我总是会觉得他是不是跟那个欧威尔那个1984有关、嗯、我不知道。对，
我也不知道，好像没有。
欸，我其实刚漏掉一本我没有讲，我有看过，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时候的老板推荐我读的那个，糟糕，我忘记书名，我很不会记名字，多奇的什么很多颜色那个
啊，
你知道
很多颜色，
我现在来搜寻一下哈。
你说村上春树的，
嗯哼，有一本是在讲，我觉得好像有点跟友情霸凌 朋友之间的一些事情，跟颜色有关系。
哦，没有颜色的多奇座和他的寻年寻觅之年、
啊、对啦，
超长。
没有，不是不是，没有色彩的多奇座和他的寻觅之年。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很难，这书名我永远记不起来。
真的哎，
嗯，这个算是朋友之间，然后讲朋友之间的跟日本社会里面的那种人际关系吧。对，那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推荐我这本，然后我看了就有点沉重，但还算不错的作品。嗯，也推荐未来你可以
嗯
纳入，反正你都会追啦，就是这本不要错过，就是
很容易错过哎、欸，本来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是不是？我讲都不知道。他就短短就一小本，他蛮独立，他没有跟其他的，我觉得他应该是蛮独立的作品，并没有像刚刚说几个系列、嗯、
然后我也有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文青都要看村上春
树？对啊，为什么？
我觉得啊，准备答案。我觉得村上春树他讲很多我嘛，我的意思是说我观察啊，反正文青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是一个消费概念，是，对，
嗯，
对，它已经是一个，
你说文青这个概念，
对
整体文化而言，
嗯，对，我们这是一个加引号的文青 的文青，不是说、
嗯、
等一下有 文学有
你在里面吗？你刚刚你在讲文青这件事，你在这个文青里面吗？
我在吗？啊，也许吧。
OK， 好，然后呢？
对，然后我就在想，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文青也都要听陈绮贞。是吧、嗯、可以吧，
我被文
青都要听陈绮贞，然后陈绮贞他的歌词基本上也没有对象，都是我，然后这是真的。然后陈绮贞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展览，就他这个策了一个展，那个展览叫做移动的房间，
嗯
嗯，就是他这个主题是关于他自己的一个展览，关键字那个展览，对对，他那个展览的入口一走进去就是看到一个巨大的我一个字，
哦，
嗯，对，就是说是文青这个概念其实就是
我是很大的，
对，非常重要，
嗯，你的意思、嗯、所以是说不要把自己磨灭掉吗？
没有，我觉得可能都对我有点疑惑吧。
嗯，
对，不是说他们觉得我很重要，是他们搞不懂我是怎样，所以说他们就关于一些在谈论自己，然后谈论内心的变化的作品都很有兴趣，一些
很有趣。但的确，对啊，我们自己是我，但却永远最不了解自己。哎、
对，就是关于我的心理变化，就是其实。对，村上春树的作品也很多，他里面也描述了很多关于自己，就是关于主角，因为我现在看了他的角色都是我嘛，第一人称、
嗯、
关于角色的内心变化、
嗯、
但是就是非常、嗯、非常现场内心变化，不是说拉长时间然后
就当下的，
对对对，不是说什么少年到中年的那个内心变化，不是，就是非常当、
嗯、
非常当下的。
那其实他的作品就是有一些是青少年，然后有一些是可能二十几岁，然后有一些是三十几岁、
嗯、
四十几岁的，甚至未来也许他会有比较年长的，说不定吧。年长的、
嗯、
你现在目前为止有读到他写老年人的，以他以老年人为主角的吗、
嗯、
好像还没，对不对？
嗯，没有，顶多到36岁。
还蛮年轻
的，从十几岁到36岁这样。然后村上春树自己有说，他发现他的就是喜爱他的作品的读者永远都是在二十几岁啊，二十几岁，
真的啊，
20到30岁这个区间，
就是即使读者变成四十几岁了，就还是会有一批新的二十几岁的读者。
对对对，他就说到了比较后来，很多读者给他的回馈是说，我在我爸爸妈妈的书架上面看到村上春树的作品，然后他说那个是他爸妈20-30岁的时候很喜欢的书，然后他在他20-30岁的时候拿下那本书，从书柜上拿下那本书，他也很喜欢，所以跟村上春树写了一封信，这样、
嗯、
就他。对于每一个世代的20到30岁，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叫 壮年嘛，他不是已经不是少年，就是青年的状态。
壮年不是40几岁，
算40几岁吗？对，二三十岁的这个
青年，
对，是非常
青年吧，青年
非常受到青睐、
嗯。 所以对于我这件事情，都是可能二三十岁的人，我们都在追寻这件事情。
有可能哦，他自己说、
就是、更重视这件事情。
嗯，村上春树说他写出第一本《听风的歌》在29岁的时候嘛，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他也就是对于30岁这个门槛，就他是他30危机的时候开始写小说，就是对于30岁即将到来的时候的、对的焦虑，所以说他决定开始写小说。然后他就说，也许每10年都会是人们一个对很大的关口，因为他在40岁前写出《挪威森林》，基本上是他最畅销的一本小说。
嗯嗯，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对年龄的概念，对村上春树来讲，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嗯嗯。你有30岁的焦虑过吗？
我已经32岁。
那你有吗？前两年，前三年，
30岁的焦虑哦，
就是29到30岁、那个。
我记得我问过你这个问题。
我有啊，我超扯的、欸。我现在离很远了啦，所以、但是我还永远还记得我29，然后30的凌晨起床的那一刻。你知道我的想法是什么？我就是说，天哪，我隔天会不会变成什么东西？我很蠢的，
你认真的，
我认真啊，然后我一直睡不着，然后就起床，然后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居然是，完全就这样啊。
我知道有很多人有过这个，
很诡异，
有过这个心理的变化，但大家不会像你说的，怎么隔天一觉起来发现都一样啊，是要隔了半年发现都一样。我听过这个讲法，然后我觉得我在二十岁末期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是，如果说要有一点焦虑，对于年龄这件事情要有一点焦虑的话，可能真的是到
更年
期，没有，可能是31岁，就是真的30岁了。我是不是一事无成？
有点有累个的感觉。
对，我比较累个。就那个，对，我觉得30岁、29岁没有还好。
OK
啊，但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
慢，
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自寻烦恼的人。
嗯，
对，所以说就是因为烦恼随时都很多，所以就是这一个来之后还好。
就是这个的年龄在你的烦恼里面不是分量最大的。目前
对
还不是 OK，
对，有很多更烦恼，但是可是这个一直都有啊，现在也还是会觉得，我觉得30怎么聊到这个，我觉得30危机这件事情给我的启发是，给我的启发并不是说啊原来都一样，给我的启发是说现在都还没有办法解决某些事情，既然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办法放下某些烦恼，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到40岁，我到50岁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感觉哦，比较像是，这个感觉像是你现在回想起自己2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同一个人，你不觉得自己有很多变化？
Okay.
觉得你的个性还是差不多的。
嗯。
你会这样觉得吗？所以说因为回望20岁有这个感觉得差不多，所以说就推论说啊，原来我到40岁我到50岁的时候，我还是会是我的样子。
嗯，
所以就叫接受，
所以就是永葆年轻
这
件事。
不是永葆年轻，哎、欸、就是说反正就是永远都是一团 mess 啊。
就是
要接受，就不用太那个，永远都很烦。
但我当然，我现在就其实就不会有那个焦虑了，就是当下的生活上的烦恼。可能也是看太多、听太多社会上的一些在谈年纪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就会有那种错觉，就是啊，会不会因为自己也怎么样，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很奇怪的感觉。节目也进行到了一个阶段，我要再来整理一下刚刚发发跟我们分享的东西，就是发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要做一点改变，因为睡眠上出了一点变化，透过文学作品，借由村上春树是一个让你找到生活中的重心，然后你比较推荐的是，目前你很喜欢的是那个刺杀骑士团长，然后你开始回头去看他的一些作品，然后发现他在不同，村上春树在不同阶段有一些写作上有点不同的变化， 年龄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还算是蛮大的一个原因吗？也是或者是一个元素，
蛮重要的元素。可是他在描写的那个年龄层、嗯、基本上差不多，
都是
基本上很年轻啦，他基本上很年轻。
哎、欸，对，
嗯
對，这个我要分享一下，因为最近那个 Uniqlo 不是出了 一系列的、嗯，你有买吗？一系列他的
没有，我没有很心动、欸，
没有很心动。
我觉得普
普，你知道为什么会出一系列他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 Uniqlo 的老板叫什么名字啊？反正就是那个老板跟村上春树是好朋友，在日本，那是东京吧，正在筹备村上春树的博物馆。因为村上春树年纪到了，所以那个博物馆就是会以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主的内容。然后当然可能就等疫情过后，他就会开馆。衣服就是一系列的，可能一个前面的铺陈。对，我也还蛮期待。
前导，
对，所以才会有这个梗，就是会有衣服跑出来。然后我就看到哦，原来会有他博物馆，然后年纪也不小了呢，
72岁。
我、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还行，
还可以吗？以他我开始 Google 他的时候，我吓到，哇、哦，
这年纪这么大了。
对，但也不但啊，他写那么多东西了，而且回头看他早期的东西，那个时代感真的很重，因为里面的人就是都要等室内电话之类的。
那我相信他以他现在去写，也不会特别去把现在的一些有吗？你在读《自杀骑士团长》有把一些
有
社交平台那些有放进去有吗？
有，就是可是他就写说他的主角就是不太会使用这些东西，但是他有说到有世界上的这些东西。
OK OK， 所以还是有他的时空背景，你还是有把现代当代吧放进去就对了。
有，
嗯 ，OK， 所以还是有差。嗯,
嗯
对啊，那以他生活这么规律，应该还可以再撑个好一阵子。嗯，我们祈祷他好好的。
OK 啦，他的运动那么多。
对啊，我昨天刚好看到外国人啊，就是也当然他很红，然后就有一些年轻读者。就在 follow 他的生活作息，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些人在做一些、可能他在学作家的 routine、那比如说他早上
村上春树 routine 的 challenge，
对对对对对，一个礼拜，然后有人受不了。所以你看那本为什么要睡觉，然后去看他的生活作息，你可以去推断什么吗？对、
很合理啊，没有，我跟你讲，要睡觉睡好，大家都讲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每天要稳定的时间睡，稳定的时间起床，
嗯，
就千万不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报复性睡到中，这个对睡眠是非常不好，
就是有代偿作用，好像是，
就要稳定，你才会、对在稳定的时，就是你才会养成那个习惯，
这很难呢、欸，
很难啊，我都睡到中午，一定要睡到中午，热爱，
那你平常会睡不够吗？
我睡蛮多的。我非常喜欢睡觉，我就睡不下去，我一睡下去之后就没事。
那你的睡眠有最近有因为重心村上春树有一点调整吗？
最近因为在家上班、有一点被影响，
就被打乱了就对了。
嗯，因为就在家睡就想要睡午觉啊。
哦，
对，我今天要克制部分睡午觉。
嗯，
非常怕晚
上这可以说吗？这
不是、啊、哦，不是上班时间啦，周末。
好好好好。那时候你大学你是社会系，那通常社会系的学生其实有他们的很长串的一些书单、你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天哪，大学书单
挑一两本就好。
社会系就是一定要社会系的学生哦，大一的时候一定要喜欢马克思，
一定要喜欢
一定要喜欢马克思，对，然后很多人会收集各个版本共产党宣言，对对对，之类的啦，对，
因为共产党军营会更了解，比如说集权国家的状态嘛。如果读马克思，
共产党军营非常热血，
嗯哼，
对，
所以基本上中国其实
就觉得马克思是对的，这样。
中国应该完全没有那个状态啊，现在它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嘛。
对对对，是是是是，
好，请继续。
然后比如说女生就一定要看西蒙波娃、 第二性一定要看过，然后他的那些爱情故事，他的散文集就都要看。
他跟他的情人是沙特是不是？
嗯，对，他的伴侣是沙特，也是一个存在主义非常重要的大家。
Okay.
但是他广为人知的是，据说他跟沙特之间是一个开放式关系，
嗯，
就他们都可以交男朋友跟交女朋友。但是我们老师说，就是因为就是西蒙波娃长得那么漂亮啊，当然可以有很多男朋友啊。他说沙特长得太丑了，对，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嗯，
对，然后但总之呢，西蒙波娃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也是作家，美国的诗人嘛的一个情人这样。
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些书信，
嗯，
那这个也是就大家都对大家都喜欢看，也比较浪漫的东西。
嗯，
大学的时候会看，
对，很绿耶那个沙特。
我不是啊，不是啊，他们讲。这是开放式关系，就是说他们都
还是很绿啊。
他们最后葬在一起了，要怎么样？
哦，好啦，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跟那个大人小镇作家，
嗯，
他跟他的太太也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关系。
不是，你知道法，就是你知道法，就是法国人有传，哎，不对，也不是这样讲。我刚本来想讲说法国有婚外情的传统，这是真的。有一本书叫做。
嗯
有一本书叫做啊，有舞会，
什么有舞会？
舞会一个日本人写的，
嗯 ，party 吗？舞会？
对，舞对，
怎样？
叫、啊、什么啊？晚上有舞会吗？那本
书我怎么没听过、啊？他在谈开放式关系吗？还是？
天哪，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应该要一定要查到？
我查一下。法文舞会书，明天是舞会吗？
明天是舞会，晚上有舞
会。晚上，你定义就是啊、哦，晚上一定会。
重新来一次、
嗯，没关系啦。
法国对婚外情是有传统，像有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作家写的，叫做《明天是舞会》，他就是在介绍啊，
19世纪法国女性的时尚生活。
对，它里面会给他有讲到一些可能。就是那当时候的女性，她们的是她们的服装是怎么样被定制出来，然后她们参加舞会的时候、
嗯，
舞会上面的传统是什么？比如说她们要该如何对她们喜欢的男生示出暗示，然后她们就会法国的对有钱的夫妻的房子，她们基本上都是要分两个房间，
嗯，
然后就会那个她的情人就会在晚上就跑到她的房间里面去。
嗯哼，
嗯，就是他们有一个婚外情的传统，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是跟沙特还有西蒙波娃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两个没有结婚。
嗯
嗯，对，
但是就是法国有这种传统就对了。
嗯，对，法国有这个传统，不要太大惊小怪。
但的确，法国人他们在好像很多都是交往，然后他们不结婚，的确是有这个状况。
嗯，然后跟现在的他们的制度也有关系吗？
嗯，
他们比较
包含
比较多选择，
包含工作上他们的契约也还蛮特别的。
真的吗？
就是在法国找工作，其实也就是算要怎么说，就是他们要订立一个契约，然后公司永远不能开除你，所以法国算是一个蛮特别的。
鹿岛茂除了那个明天是舞会之外，他还有另外一本。
他好有名哦，他的名字
鹿岛茂哦，
嗯，常听到。
我因为我迷过这本书，我觉得很好玩，虽然说很好玩，大家一定要看。
哪一本？
明
天是舞会。
明天是舞会很好玩，
哦、
我有买
绝版了啦。
啊，真的、哦？
对啊，
我有买，应该对我有买。然后还有另外一本，好想买马车之类，在讲男生的。
因为我好像有看过，有
对，叫他一本男生，一本女生。然后他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对于就是。对法国的这叫什么？这是近代，不是当代，就是近代的
19世纪。
对的文化很有研究，很有趣。
嗯、我这个我的 podcast 有个特色，很多书都绝版。
嗯、啊，真的吗？
不小心就是谈到一些绝版的东西，但其实有心还是找得到。对啦，有图书馆可以，有心还是找得到的。但村上春树就不用担心。嗯，
村上春树就是基本上已经接近公版。乱讲，
还没啦。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很容易长，很容易长。
对对对。
说人家的空白，
空白很夸张，但的确是在哪里都找得到，是真的。嗯
嗯，说人家是公版，真的是一个很 inside joke。
嗯，对，很行家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女性主义这些也是你年轻的时候也会关注的，还是就是第二性？
第二性是有认真写过报告的。
OK。
对，然后周边买了很多，但是都没认真看。
嗯。其实新闻报我有买他最近台湾重译的，就是从法文翻译。
对，最近有新的，对直译的，对对对。有
你
有
我去过你家，然后我看过你的书架，哇，就啪，全部都是志文出版社的。
哦，对啊，很可怕，怎么看得懂啊？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嗯，
现在只看得懂《村上春树》，其他都太难，不行。
就以前有一种很特殊的。但我其实我身边也是有很多志文出版社的旧书啦，但是一种也是收藏的概念。
对啊，
就看过但不代表进去这样，因为太
对对对
太深奥了。
是。
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你可以继续把村上作为你睡眠上的调剂，因为才刚开始嘛，所以你还有好几年可以看
啊。真的吗？
他的作品量啊。
对啊，
不会厌烦了吧？
我才看了半年而已。
那半年不是今年才，去年年底才开始？
今年开始啊？
啊对哦，
今年开始
六月了、欸。
对，大概半年。
啊，
我觉得我 OK 啦，我觉得我的进度，我对我自己只给一个及格的分数。
嗯，
我觉得6个月4套哎、欸，4套
蛮厉害的啊，
okay、吧
是蛮、嗯、像我这么久我都没有。然后把它再怎么看就那两三套，
嗯，而且我还有一边看很多日本动画，
什么巨人、
进击的巨人跟排球少年，
排球少年是你最近在追，
对，他看完了，顿失重心，只好回来去看《村上春树》。
如果说今天，
嗯，
到荒岛上面，
你必须荒岛题，
对，你必须抽公版的村上春树的作品，你觉得？不得不你只能带那哪一本或哪一套，
他不会带村上春树吧。你到荒岛上你要能够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的、啊、
嗯哼，所以你现在有
那就是最大套的，好，就还是四大骑士团长，你只能带一套，你当然带最大那一套。
如果不是村上春树的作品，
嗯，我不知道欸，
你目前没有荒岛书就对了。
没有欸，每个人都有荒岛书吗？
然后这就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啦，只是突然想到你会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推荐。你都推荐了明天是舞会这个，它是一个荒岛书吗？
明天是舞会真的很好看，可荒岛上明天是舞会没有用啊。荒岛书
没有人哦。
荒岛书是不是应该要带一些就是你知道野外求生之类
的啊？ OK， 对。
吗？
日本 很多这种书，老师
很多求生纸，
对对对对，日本很多这种图解的，哦，是个好建议。
嗯，对，请大家带野外求生纸。
嗯，好啦，希望你在家工作顺利，然后睡眠也顺利。
好，
那也谢谢读者的收听，希望你有机会也去找《刺杀骑士团长》，还有其他村上春树的作品。那有什么想法，欢迎分享给我们。拜拜，麻烦。
哎、hey, 我在想什么时候要
哎、欸、OK 对啊。你怎么没有掰
啊？我应该要掰吗？
通常都一起掰的。
我很怕打扰到你。
哎呦。